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可以做一个改变，就是虽然我也是个单亲妈妈，但是我不要不快乐，我想要在单亲的当中然后找到一个快乐的法则。
是，
然后另外我觉得也是对这个我的信仰的一个宣告吧，因为我相信神不偏待人，神的每一个虽然看似是苦难，可是背后其实都是化了妆的祝福。所以我觉得我就是要走到底，我要看见神的祝福，那如果我相信这个是祝福的话，那我干嘛要不快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玲玉。一般来说，单亲这个形容词通常不会与幸福或者进阶这些概念联想在一起吧。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一位作家黎诗燕，她在今年四月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做《我那不完美却幸福的单亲旅程》。在书里她写道，我们不是人生失败组，是人生的进阶组。光听这个书名，这段文字是不是就很想读？诗燕的先生几年前因病过世，当时他们有三个孩子，最小的 baby 才刚刚出世十天。对先生的骤逝，诗燕从震惊、不舍到平静接受，历经了怎么样的一段心路历程？他告诉我，当时跟上帝哭求、祷告的时候，上帝给了他三个字：当母亲，当母亲。因此，诗燕说，成为单亲妈妈，祝福别人，是上帝给他的呼召，以及在他生命中的计划。他如何习惯单亲的身份，不畏惧别人的眼光呢？身为文字人，他不吝啬在脸书或者是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如何单亲教养儿女，如何将生活中的苦难与挫折化为生命的养分。单亲却不担心。今天的故事切入点，我们一起走入黎诗燕的世界。如果用三个字或者是三个词来形容你自己，形容黎诗燕这个人，你会用哪三个字或词？
我觉得应该是我现在的生活我会用忙碌来形容，因为我觉得就是每一天都是忙忙忙忙。对，然后如果要形容我的心理状态啊，或者是我现在 的一些，我觉得应该是充实。对，就是我觉得就是人生的体验啊，或者是经验，或是我现在所拥有的，我都觉得是充实的。我觉得还不到满足的境界，对，可是我觉得就是很丰富了。然后再来如果要形容我这个人啊，永远的那个形容词就是小金。
小金，解释一下。
对，我不晓得是美国这边有没有一种，就是常听到台湾人会说很硬，
对，
其实就是撑着，
撑着，
一直硬撑的意思，或者是说一个很矜持，很感觉是在用力的状态。但是为什么我会说小硬或者微微的硬呢？就是因为我也不是那种就是觉得很有目标性，或是觉得哦我很有毅力，我一定要做到的那种人。对，我就只是有一点在用力，有一点在努力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一直以来，我觉得不管面对任何的事情，在顺境在逆境，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这好像已经内化到我的一种性格的里面了。就不会让我自己太放松，我也不会太有一些很可能有些人比较浮夸的一些情绪反应。我就是一个很硬的人，小小硬啦，
小小硬。
我在信主前非常非常的硬，就是完美主义啊，然后要都要表现得很好， 或者是会对自己很高的标准。可是我觉得我在信主这我信主今年好像第17年了，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祝福跟改变是我从一个超级矜的人，我渐渐的学习放开，学习交托，然后学习仰望，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就是小小的矜。
好，这个小小的
刚刚好的状态，
是就是你在忙碌跟松轻松之间
充实，
对对，也找到了那个松弛感，对不对？你可以平衡，大概平衡。
对对，我觉得我开始可以有一种安全感，是哎，我不用那么的紧张，我不用那么的紧绷，对。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达到一种就是全然放松的这样一个境界。
嗯，
这是我的目标啦。
是是，这本书我那。不完美却幸福的单亲旅程是4年前出版的，对吗？
对
对，我看这前面就是介绍这本书里面讲说你在这个成为单亲母亲之后，你有就是你不想当一个伟大的单亲妈妈，要当一个快乐的单亲妈妈，聊聊这句话后面的心路历程。
其实这句话有一点点是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单亲家庭，然后我妈妈其实在婚姻里面她努力了很多年，一直到小孩长大了，我16岁的时候她才离婚。可是我会感觉到她这一路上都是很不快乐，不管是离婚前离婚后，然后尤其是她在离婚了之后，她有感觉到，我可以很感觉到她的自卑，她觉得离婚很丢脸，或是觉得好像很亏欠孩子。对，他常常会说，哦，我对最 对不起你们的就是没有办法给你们一个完整的家。对，所以我会给我一个印象，就是好像单亲就是一件很不快乐的事情，或是我会觉得说好像有些人他的不快乐就是来自于他的婚姻。对，那所以当我自己，因为我先生是在6年前，现在也快7年了，他就是生病然后过世。对，所以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人生最不想遇到的一个状况，因为你知道单亲家庭的孩子，如果我们敢踏入婚姻，一定是有一个期待，就是我的婚姻要跟我的上一代不一样，或是我会期待是对婚姻其实有很大的一种，就是我好不容易跨越了我的心理恐惧我才结婚的，那我当然是希望可以幸福美满长长久久。对，可是却还是面临到这样的状态。所以我那个时候给我自己的是，虽然我的处境好像在复制上一代那个单亲的 一种模式吗，或是可是我觉得我可以做一个改变，就是虽然我也是个单亲妈妈，但是我不要不快乐，我想要在单亲的当中然后找到一个快乐的法则。
是，
然后另外我觉得也是对这个我的信仰的一个宣告吧，因为我相信神不偏待人，神的每一个虽然看似是苦难，可是背后其实都是化了妆的祝福。所以我觉得我就是要走到底，我要看见神的祝福。那如果我相信这个是祝福的话，那我干嘛要不快乐？
是，
所以我就觉得要用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来面对我现在的环境。
所以因为你相信神的祝福力，让你相信你可以成为一个快乐的单亲母亲，对吗？
对啊，我觉得虽然别人都觉得哦，我很辛苦，我很不幸，可是我觉得说，如果我走在神的计划里面，那神就一定有办法让我快乐，而且神一定就是，我觉得虽然好像有时候觉得神给的多，给的少，神有时候给我顺风，有时候给我逆风，对，但是我觉得那个喜乐平安跟神的美善是不变的。
是是是，你这本书，我相信里面就是内容里面也是带着很多的就是来自于你的信仰的价值观了哈。那你这里面有10个翻新幸福的眼光，鼓励单亲母亲成为人生的进阶组。那其实我觉得你这10个幸福眼光，你可不可以聊聊如何提炼出这10个翻新幸福的眼光？第一个，原来对我最刻薄的是我自己。诶，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诶，就是说你说不是因为我做得好或者是为孩子付出多少，是孩子用单纯天真的爱在我这个不完美的妈妈身上贴上一枚好妈妈的勋章。所以你说单亲妈妈要常常肯定自己的价值，我们或许不是 CEO， 但是我们正在养育未来的 CEO。
我其实那时候很有感，是不只是单亲妈妈，我觉得每一个妈妈都在走过一个自我怀疑的阶段，因为每个人都是第一次当妈妈，而且都是当了妈妈之后才在学怎么当妈妈。
是，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女生因为资讯很多，所以我们有好多好多的标准要达到，有些就是像有整系列的书，要跟法国妈妈一样优雅，要跟德国妈妈一样要教小孩独立，要像美国妈妈一样对就对孩子给孩子自由，对我们好多，而且还要像华人的妈妈一样对要照顾孩子，是家里温柔的沙发。对，我觉得我们给自己好多的标准，可是我们在实际上面做的时候才会发现其实都达不到。
对，
所以我觉得当妈妈之后我觉得是一个很挫折的事情，就是不管我多努力的小孩还是会生病。
对,
对，不管我对孩子多么无微不至的照顾，他还是会哭，欸，他还是会疯狂尖叫无法受控。对，所以我觉得好挫折，
是，
然后我觉得也很多是来自社会的期待，就别人觉得你是妈妈，你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可是我后来觉得说其实不是，这一切的标准都真的 都是对妈妈太残酷太严苛了，所以换做任何一个人都达不到，所以我觉得妈妈应该要把我们的定睛一个是在上帝身上，这是当然的，可是另外一个是孩子的身上，我们是几分的妈妈，我们是不是好妈妈，其实真的只有孩子自己说了算，
对，
其他的人看啊，不管是婆婆不管是我们自己的妈妈，其实他们不管说什么或老公他们的话其实都只是参考用啦，真的都不要太认真，我们认真就输了。对，所以我就会提醒我自己是，哦，虽然就是在路上好多的声音，可是我要专注的去听比较值得比较有意义的声音。
对对，那你这边还有一个幸福眼光，说不必总在孩子面前扮演坚强的妈妈，这个也很重要，就是一般来说我们会觉得说我是妈妈，我当然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得坚强，我不能够哭。那你是那种会抱着孩子一起哭的妈妈吗？
我其实因为我本身我觉得这婚姻给我最大的一个改变是我不太会哭了。因为一方面是忙，另外一方面是我觉得也是随着年龄成长，我的情绪不会那么的外泄。对，可是我觉得妈妈保持一个敞开很重要，因为我自己的家庭是我一直在猜测大人的情绪，我是那种很典型的老二性格，很会察言观色，但是我觉得这样子 会让孩子很没有安全感，因为每天都在看今天的天气是晴天还是雨天，那我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我该选择在什么时候讲。对，我就觉得对孩子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压力，所以我在自己当妈妈之后，我觉得我开心我不开心我要让孩子很清楚的知道，我不要让他们透过我的表情，透过我今天的一些言语他们在猜。对，所以有时候我也会遇到挫折，有时候那个遇到工作上面的压力呀，或者是遇到一些很难过的事情，我都会跟孩子说，所以妈妈也很难过，或是有时候小孩考不好，对，我也会跟他说，哦，你这样子我觉得很担心，或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会 发脾气，发完脾气我跟他说，其实我刚才发脾气是因为我觉得我里面有一种焦虑，那我担心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可是呢后来我想想好像我的焦虑也是没有理由的。对，所以问题不在于你身上，在我身上。
是，
我会跟孩子说。
对，那你透过跟孩子这样子坦诚的这样子沟通跟交流，其实也是帮助他们面对现实，对吗？帮助他们成熟长大。
我觉得给孩子一个稳定的环境很重要，因为家里的气氛家里的环境是稳定的，小孩不用一直在花力气去对付外界的环境，他们反而会有很多的心思在自己的探索上面，他们会想说，欸，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是他们可以有一点点做梦的空间，就是欸，他们可以去发展自己的兴趣啊，或是没事在那边玩也 OK。 对，可是我就觉得说，可是如果家里的气氛是很紧张，或是大人是那种就是家里的压力来源，妈妈一回来我就想要躲进房间里面，
是，
对，那我觉得其实孩子就很多的，他们很多的雷达都只是在用来侦测，欸，我现在安不安全，对，我现在是怎么样的状态。 对，他们没有什么空间去 去认识自己或者去做一些其他的发展了。
是是是，你刚刚说为孩子提供一个稳固安全的一个环境，其实对单亲家庭来说这个尤其不容易。那我们把时光倒回去6年前，聊一聊那个时候，我想我们应该从最前面开始，你谈一谈你跟你先生怎么样相恋。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那个对一般人来说还觉得还蛮难理解的，因为我们两个都是30几岁了，然后一直都找不到一个可以结婚的对象，就在感情路上都很挫折。
嗯哼，
对。然后后来是我们两个都来到，我们都是在传统信仰家庭长大，然后后来来到教会。
嗯哼，
对。然后我来到教会的第三年他才进入教会，对。所以我们就很你看也是天作之合吧，我们就被安排在同一个小组啊，然后有一些交流互动的机会，然后他很快就跟我告白了。可是呢，因为我们教会是在一个比较严谨的教会里面，所以我们有很就是比较完整的教导，就是不可以随便，你喜欢他然后就跟他交往，需要认真的祷告。所以我那时候我也很害怕说，哎，如果我今天跟你交往，可是最后你不是我的真命天子，那我们还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我是很尴尬。
是，
可是我们两个就很认真的祷告了半年，然后都分别的有一些信心，然后跟一些确据了以后，我们才开始交往。然后那时候也是觉得说，啊，我都已经年纪这么大了，他都快40岁了，我也30几岁了，我们就说那我们赶快结婚吧。所以我们就在认识之后的一年我们就结婚了。对，然后结婚以后其实也很顺利，就是马上就有了小孩这样子。
是，
对。可是我觉得是因为婚前的相处啊，或是累积的一些共同回忆呀、啊，或是我们真的没有走过一些就是哇大家患难与共这些历程。
对，
所以在有了小孩之后，我觉得对整个婚姻的一些冲击啊跟张力是很大的。因为大家我觉得如果有当父母的都知道，就有了小孩之后就是每一天就是围着小孩在打仗，
是
很多的摩擦，很多的冲突，然后甚至有时候有些可能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可是你没有什么时间去好好的补救、嗯、甚至连坐下来好好的沟通都很困难，因为小孩随时就哦哭了，然后换尿布了。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大家结婚的3年，我们都非常的家里的气氛都很不好，然后也很高压。
嗯，
对。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婚姻的考验吧。
嗯，
可是后来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们两个都相信说我们的婚姻是神所配合的，所以我们才后来才会就是渐入佳境这样子。
是，
然后所以后来又生了第二个女儿。对，可是老二出生之后大概10个月不到1岁的时候，我先生就发现他得了癌症，而且是肺腺癌4期。
嗯，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打击很大，可是那时候其实没有想过说他会这么快就离开，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医疗很发达，其实癌症起码还可以拖个几年。对，但是也是就是神很奇妙的安排，是我先生他就在他的确诊的整整一年同一天他就离开了。
哦，
对，所以
是这样子。
对，
所以就是
我就觉得那个每个时间点，对，每个时间点都是神在跟我说，就是这就是他的安排。
哇哦，
对
，OK， 好，我想多了解一下你先生的成长背景好吗？他是来自一个、
哦、他跟
你们两个家庭完全不太一样，对不对？你是单亲家庭，他是比较传统的家庭长大。
对，他家里我那时候认识他觉得说哇怎么这个人这么的正常啊，就是他是那种就是台湾很典型的家庭，就是妈妈是家庭主妇，然后在家里面会做一些裁缝，然后贴补家用这样子。
是，
然后爸爸就是上班族。对，然后我先生也是从小就是家里的小孩也都是就是很学业成绩也很好。
嗯，
对，然后毕业之后他就是得到台湾的那个梦幻工作，工程师进入园区这样子。
嗯，
对，所以他一路的也都是就是蛮顺利的。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一个很典型的环境，让他在家庭观念方面是很传统的。 他觉得就是男生就是要养家，然后女生就是应该就是男主外女主内，然后女生就是负责带小孩、啊、他会希望复制他原生家庭的模式这样子。
是是是，
对。可是我是来自于一个单亲家庭，而且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是在那个香港长大，所以我从小就觉得世界上就是有女王啊，这些都是很真实的，然后我的女权非常的高涨。对，我觉得女生我就是可以很独立，所以我也不用就是我完全没有那种男尊女卑，或者是在家庭里面我们要各司其职的观念，我觉得我们就是一起的，我们就是平等的。
是，那你几岁到台湾的？
我七岁来台湾。
七岁到台湾 ，OK。
对，可是因为我在台湾，我也没有，就是我们那时候家里其实已经有点破碎了，我爸爸还是留在香港，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一个完就是一般的台湾家庭是什么样子。
是，
对。然后我妈妈在家里面就是她说了算。所以我也以为我结了婚以后也会是我说了算。
是是，
可是结婚以后完全不是这样耶，不管要做什么，不管要去哪里，如果我都得先征求先生的、或至少要知会。
对，
我不能够在、很自由自在。
对，
或者是很多，可是我又要同时间要配合先生，他做什么事情不一定要先跟我商量的，他是可以就是决定，因为他就觉得这是台湾的一些习俗。
是，
比如说逢年过节三节要回，就是 要家人要团圆，所以我们就要回中部跟婆家团圆。那我就一直无法接受说为什么端午节我也要回去，那我觉得不是纪念屈原吗，为什么要去看公公婆婆。对，那就很多类似这样。然后我觉得当中我就会有很多的委屈。
是，
我会配合，可是我心里面是委屈的。
那
他也觉得我又没有做什么，为什么我又没有对你有什么过分的要求，为什么你要觉得委屈。
是，
对，就很多的小剧场啦，就会让我们之间很就是很无法理解，无法彼此理解，
有很多的摩擦跟矛盾。我看了你在那个真情部落格的访问，然后你好像有提到说你们就是在结婚之后不久，因为很多的摩擦，甚至有几度都有想到离婚，甚至都写遗书都写好了，谈一谈这段。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比较多是跟我有关系，我也觉得感谢我先生，因为如果不是他就是坚持，但我觉得这也是真的原生家庭的影响真的太大了。我先生他就是很坚持，就是家里就是要结了婚就是要走一辈子。
是，
对，可是我是那种，因为我们家就是离婚家庭，所以我觉得单亲家庭的小孩真的是我们遇到婚姻上面的冲突啊，或者是矛盾，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因为我们也不想要复制上一代的模式，可能是用冷战啊，或是一些就是不同的各种吵架什么的，但是我们有一个最快学起来的方式，就是我要离婚。对，就觉得这一句话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不能讲的，因为事实就是发生在我们眼前，
那是选项之一。
所以我只要
就是你就是两个人之间有冲突，
这是我第一个跳出来的、
哦、对，
第一个跳出来的选项、
okay.
而且我也不是那种威胁，我也不是想说我讲了以后你就会听我的，不是不是，我是真的就是觉得这是一个我可以自由，我可以摆脱这个僵局的一个方式。对，所以我其实我常常在吵架啊，或者是开始觉得有点绝望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要逃脱、对，我要怎么样可以让我自己好过一点。
是，
可是我其实我常常会，也没有常常啦，大概提过三次，这算长吗？我也不知道。对，而且我都是很认真的。
还好先生都坚持住了，就是守住这道防线，就是说我们结了婚，我们是在上帝面前许下这个承诺，就是不能够离婚这样子。
对，他不管我怎么样坚持，他就会不理我。
然后谈一谈先生后来其实他是以他的身体状况是可以做标靶治疗的，对吗？他没有经过什么化疗还是对不对？
对，他可以，他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医疗真的还蛮好的，就是他符合标靶治疗的一些条件。
是，
对，所以他只要吃药就好，所以他的整个就是他的整个疗程我觉得其实算是蛮顺利的。跟我看过其他的一些病患啦，因为我觉得其他种癌症经过化疗啊或者开刀手术
对
还蛮辛苦，可是他大概他有手术，他就是一个因为肿瘤已经 扩散到脑袋里面了，所以他有一个开颅手术。对，可那个也复原的蛮快的，大概我记得是一两个月，就复原了。他就跟一般人一样，就是行动啊什么的都没有受到影响。
嗯哼，
对，所以他那我们那时候都觉得，哎，他会好，而且每一次回诊，医生都会就是说，哎，肿瘤缩小啦，怎么样啊，都会讲的，就是让我们觉得很有信心。
是，
可是我先生他是在。我老三，那所以我们中间我们又就是怀了老三。我那时候觉得，哎，上帝这个时候还赐给我们一个孩子，哎，就我们两个都是就是被医生诊断很难怀孕的那一种，结果没想到竟然老三就这样顺利的来，我就觉得可能是上帝给我们一个 sign 吧，代表我们还可以就是有迎接新生命，我还会有很长的时间这样子。对，结果没想到老三出生后的第十天。然后那时候刚好是我先生回诊的日子，所以我就让他自己去，又有在坐月子。对，然后那时候回诊的结果也非常的好，就是医生也都说，哎，没有什么问题啊。然后我先生他看完医生之后还打电话给我，就说，哎，他现在回就是看完诊了，
对，
这样子。然后他那天晚上他本来有一个就是也是他的小组的聚会，
是，
所以我就。想说他可能就会直接去小组了吧，因为也下午。对，结果没想到他那天没有去小组，他是先去了温泉，他先去泡温泉，因为对癌症癌友来说，他们觉得泡温泉让体温提高也是一种抗癌治疗的方式，所以现在会常常去泡温泉。可是他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在温泉池里面他就走了，就很意外的离开。对，我到现在都不晓得原因。有人会跟我说，哦，有可能是什么可能是脑中风啊或者是什么的。对，可是我们真的不晓得原因，因为他在去之前那个检查结果都还是好好的，他也没有任何心脏疾病什么的。
是是。
对，可是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听到这个消息，我第一拍的反应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神在动工。然后虽然我觉得很震惊，我觉得像做梦一样，可是我同时我也是为他觉得上帝真的好恩待他哦，
在洗温泉的时候离开，
对，可以这样，就是生了病然后你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你还可以这样子一个人就是很去泡温泉，然后还可以健健康康的，没有什么病痛，然后你在离开的过程中也是非常的顺利，干干净净，潇潇洒洒。对，所以我那时候一方面是我其实有部分我好羡慕他，因为我觉得啊，为什么我要留下来面对这样的处境。对，可 是因为我觉得是孩子的爱撑着我，我那时候也会觉得别人会看说啊，你怎么小孩才刚出生然后你老公就走了。我觉得幸好是小孩刚出生，所以我那个时候我的重心都放在孩子的身上，
是，
因为他就是一个不定时的闹钟，关不掉。
是
对，
是，
所以我觉得他也是支撑我，就是不管我今天我也没有什么力气去想别的事情了，每一天就是照顾一个新生儿。
对对
对，
当时好像你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上帝给了你三个字说当母亲，可不可以聊聊这一段？
我其实应该是先生走了第二天，我第一天都还在就反正就是跑殡仪馆啊，处理很多的流程啊，然后跟警察做笔录啊这些。对，可是一直到第二天晚上，我觉得那个累积的情绪已经到一种就是满了，我需要宣泄出来了。所以就是小孩都睡觉了，半夜的时候，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习惯，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没办法的时候，我就是会在一个 全部暗的房间，然后就会跪在地上跟上帝祷告，我就真的是跟上帝大哭，就是我要怎么办。因为其实好多的
未知，
那时候也真的不知道，对，不知道怎么面对的情况，也不知道我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我只是觉得怎么办？我一个人怎么带三个小孩？
出身单亲家庭的诗燕从来没有想到，结婚七年，老三出生第十天，罹癌的先生意外离世，让她瞬间就掉入了自己最不想要的身份。一个妈妈带三个小孩，她怎么办？
欢迎锁定下集故事切入点，继续聆听黎诗燕我那不完美却幸福的单亲旅程故事。我是诗琳雨，我们下次再会，拜拜。